大家好，我是 Joker 泡一下 Joker Boss 的主 Jozuki 泡泡。在这一集呢，邀请到的座上宾是我之前呢在唱片公司一个很重要也很要好的一位前辈师老爹 Steven。
你好，我是 Steven。
为什么会叫 Steven 呢？
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施迪文，念起来叫 Steven，
没错，
所以一直把这个英文名字留下了。
Steven 呢，现在担任的是唱片公司的副总。Steven 今年呢，待在唱片界已经第几年了呀？
应该有29年了吧。
哇，超级久的，29年已经要迈入三呢，三字头。
对对对，快了快了。
泡泡非常敬佩，因为呢 ，Steven 真的是从一开始踏入职场就是在唱片公司。
对。
那虽然呢是有在不同的唱片公司任职，但是可以一路走来这么长的时间，已经将近30年，真的很不容易耶。
我也很意外。
年轻的时候是有学习音乐吗？
学一点点啊，对，但就是对音乐的部分是比较有兴趣，那会比较喜欢自修，所以会找一些乐谱跟乐理的书来看，所以变得比较熟。但在唱片圈的部分，是因为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跟音乐相关的技术面的东西，比如说像版权啊，像音乐制作这一块。那我现在多多少少也有参与这个部分的工作，所以就一直留在这个圈子。
对，非常的含蓄，说就是这样留在，哪有留在？就 Steven 呢，已经是在唱片界呢，特别呢是在版权这一块，因为版权会牵涉到的，可能不管是国内的版权，或是国外的、海外的音乐版权等等。Steven 在历经这么多年的历练下来，真的已经是各中翘楚，是我们的版权达人了。
不要这么说
啦。今天呢，邀请 Steven 呢来到 Joker 泡一下呢，在这一集里面呢、是想跟大家呢来分享，今天比较是站在说消费者跟使用者的立场去看音乐版权这件事情。数位平台也好啊，串流这些无所不在，大家去接触到音乐的这些途径非常的多。可是同时呢，很多人也会想说，我在使用音乐上面可不可以用啊，或是说我要怎么去用，这些其实都是跟音乐上面的它的版权是有关系的。
对，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在网络上使用，之前都有一些争议，就是有一些消费者他明明是很善意的使用，结果被著作权公司告他侵权。那我相信这个事情的话，我这几年可能比较好，大家版权意识也比较高涨，但是我相信还是会不断的发生。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厘清这个部分的话，未来在使用这一块的部分会比较轻松一点。有些有志从事音乐著作就是创作的人而言，他们应该要学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创作，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大家可以聊一聊。
创作者的立场的话，我想呢今天这一集应该是聊不完，所以呢这一集的出发主要是以使用者呢来看，会是深入浅出的来跟 Steven 去学习，也去认识一下。因为像我们提到所谓这个版权音乐，其实像是每一个音乐作品的身份证，可以这样说吗？
版权音乐其实比较不像是身份证，版权音乐比较像是有受到管理的音乐。
是
任何一首音乐的部分，只要它有发行，它会有一个码，我们叫 ISRC code。 那这个码其实才是音乐的身份证，每一段音乐，每一首歌曲，甚至每一首交响曲，或是每一首国语流行歌，你只要可以查它的音乐资讯，里面都会有个 ISRC 码。
是，
对，买到 CD 里面你可以读的话，可以读到那个码，那个就是它的身份证。
没错， ISRC 这个呢才是我们所谓在讲说音乐的身份证。在这些音乐作品呢，其实大家不管是在现在的数位平台上面呢、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个 ISRC 的。
对，但如果是砍入式的，比如说这个音乐已经砍入了某个影像里面，
好，
那它就不一定，因为 ISRC 它牵涉到身份证，所以它记录了这首音乐的身高体重，然后出生年月日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对，
那如果音乐的长度，或者是还砍入了其他的，比如说对话什么的，比如说我们常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些影片，它有一些嵌入影像，有对白什么的，会有故事情节，它音乐长度有改变的话，那 ISRC code 会不一样。那纯音乐的部分，它确实就是以那个码为主。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之前呢我跟 Steven 呢是有在同一间唱片公司共事过，一开始我们两个是不同部门的，那 Steven 呢就是掌管着国际版权啊，跟所有音乐版权相关的业务啊都要来询问 Steven。 刚刚 Steven 也提到，因为毕竟在唱片圈这么多年了，所以呢在最近的这十几年来呢， Steven 做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套装，我觉得刚好非常符合 Steven 就是对于版权这一块的了解。因为呢其实在做套装他就不会是完整的是去发行一整张专辑，应该是说他从各个不管是歌手或是团体里面找出就是真的符合这个套装主题的单曲，然后把他们呢综合集合在一起变成一整组的套装。可这里面牵涉到的版权就更广而且是更繁复的
啊。对，这个部分确实是比想象中要繁复，可能就是来源不同，然后对方的要求也不一样。著作权人通常对这些音乐的部分他有要求，比如说有些歌手他可能不喜欢他的歌跟其他歌手的歌凑在一起，对，像比如说我们有遇过就是像 Beatles 的歌，他就是不愿意跟其他歌手的歌凑在一起，
对，就先不说是谁了
所以就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在就是我们在申请版权的时候会遇到障碍，那我们通常都要想办法去克服，那如果没有办法克服我们就要去取代。那有时候同一家唱片公司跟不同的唱片公司他们的歌也很难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小小的状况。
在一开始企划套装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 Steven 洋洋洒洒一整列的歌单，但其实不一定最后都能够进 Steven 的意说全部都真的收入，
不可能，嘿，对，这个很难。
对，因为会有就是刚刚提到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妹妹嘎嘎，它不是完全关于说是作品本身，其实是回归到我觉得跟很多可能跟人有关系啊，
是啊，
还有跟很多的公司的经营的一些政策啊一些理念等等啊，也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就是在制作上面啊会遇到很有趣的一些状况。回到呢我们刚刚提到的版权音乐，像我们所听到啊不管是歌手唱的歌或者是呢没有歌词就单纯呢是纯演奏的曲目的话，通常呢这样子他们所属的这个版权会在哪里呢？
我先解释一下哈，一首歌的创作会有词跟曲，那有些只有曲没有词，
是，
那无论如何版著作权法是规定是词曲不分家啦，那这几年是有分离的趋势，有可能在未来会实现说如果他只有曲就只要申请曲的授权，或有词就申请词的授权也可以，但是就是原则上创作人我不管词曲的话，创作完一首歌它就有一个叫词曲著作权的存在。那如果他没有录音，他没有完成录音，他没有发表，那就永远就只有一个词曲著作权，就是歌已经存在了，词曲著作权人已经把这首歌曲完成了放在那边。如果唱片公司有意要收这首歌，他就把这首歌买下来，
对，
那买下来就进录音室录音，然后请歌手来录，那唱片公司花了钱做这件事情，他就在合约上面签完以后，他就拥有这首歌的完整的录音著作权。一首歌比如说五月天的某一首歌，他的词曲著作权假设创作人是阿信或者是谁，那词曲著作权就归属于他们，那叫著作人格权。另外一个就是录完音的成品叫录音著作权，
对，还有一个
叫著作财产权
对，非常多的很多的著作
著作人格权不会变，永远不会变，著作财产权会变，因为唱片公司买了，他当然就是如果说买断了，他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他不想要这首歌，他当然也可以把它卖掉，财产权可以转移，
对，
著作权不能转移。
对，因为就等于是这个创作者产出的宝宝嘛，
对对对对对对，
等于是他的 baby 的概念，所以这个就像是你爸爸妈妈不会任意的变换是谁，
没错。那也有可能就是产生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A 歌手录了这首歌产生了一个录音著作权， B 歌手也录了同一首歌产生另外一个录音著作权，
哦，对，
这两个录音著作权都是同时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在申请著作权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 A 版权我申请不到，
是，
那我可以如果 B 歌手的录，啊，我也可以申请 B 版权也可以，但无论如何你不管怎么申请，那个都我们都申请使用的都是录音著作权，词曲著作权的部分都没有变。
最主要其实呢在唱片公司当然我们会遇到的很多都是跟录音著作权比较多相关的。
对，
在国内里面呢我们所管理这些音乐的版权的几个机构呢，大家比较熟知的像是 MUST 嘛，
著作权里面有非常多块，
对，
那录音著作权的部分基本上都归唱片公司或者是 ARCO，就是财团法人台湾录音著作权人协会所管理， local 的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是词曲著作权的话，台湾的还是归由像 MUST 这一类的机构管理， 对，那也还有就是一般唱片公司的 publishing， 比如说环球唱片，它其实是有两家公司，一家就是发行公司叫环球国际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一家就是环球，我已经忘记那个名字，再查看。这两家公司，一个是管理他们的唱片发行，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他们的录音著作权跟词曲著作权的部分。因为它是国际公司，它就直接跟国际接轨，所以如果假设我要使用环球唱片的音乐的话，我就是直接跟他们申请就可以了。Muse 的部分呢、啊，基本上除了管理一般的词曲著作权以外，还管理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东西，叫三公权：公播权、公演权跟公传。
没错、哎，
大家常听到公开播送，以前也听过说，哎，谁在公园里面唱卡拉 OK， 结果被告。
对，
哎、那些权利都是归 Muse 的所管。我们常上 KTV。KTV 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使用那个权利也基本上就是由 Muse 的所管理，然后我们在网络上使用音乐
是
或者是我们有一天啊，如果你是一个 musician， 你有一天你要到舞台上唱歌演出，承办单位他会把你的歌送到 Muse 的去，你还是要付那一笔费用。
Stephen 提到这一个啊，很多即使是音乐人也会忽略掉这一块、真的是还蛮容易被忽略，是因为说已经很忙，那很专注说在办音乐会啊或者说演唱会、当下可能就没有想到版权的问题存在。
对，
那必须说其实这是一个侥幸心态啦，其实就是看说人家有没有要去投诉或是检举而已。
对，另外就是我们到店头，比如说你哪一天到屈臣氏或是到饭店，那他们拉比会有很悠扬的音乐，
对、
那些都属于公播权的范围，基本上那些都是要付费的，所以 Muse 的管辖的音乐著作权的范围其实还蛮宽的，虽然这些费用都不算高，但是就是每一个开店的人如果要做生意，那如果要使用音乐的话就会需要付费。
这个付费其实是针对就是公开播送音乐这一块嘛、
嗯、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我就做小本生意嘛，开店这样子，我也不想要说再花这个费用，那我在播放广播的话可不可以，譬如说很多流行音乐电台啊，它其实可能是24小时的不轮断的会播放音乐、那有些店家就会播放，那不知道这样是可以吗？
基本上现行法令规定当然是有违法的嫌疑啦，但是就是基本上这个部分 Muse 的并不会深入去探究啦、对，因为一方面就是说这些广播电台都有付费给 Muse 的，
是，
对，所以可能就不用考虑太多，但 有一些饭店或者有一些业者他们在使用这音乐有不方便之处，比如说他们店里面需要安静，可是广播电台基本上都不太安静
而且会穿插、就是、
然后有一些，如果说有些人会说啊，那我如果使用 CD 也可以， CD 是我买的，那个部分才是真的会被认为是侵权的，有侵权嫌疑的部分。如果是在演唱，比如说你在 KTV 唱歌，
是
那你放的卡拉带或者是卡拉影片，基本上都已经先付过钱了，付过公演权的费用了、这个部分也没有问题，
是，
所以你可以安心合法的唱。现在的业者也都很守法，他在给帮你灌歌的同时，那个费用也都先付了，所以你买一台卡拉 OK 机里面存放的音乐或是将来要更换的音乐，基本上业者现在都帮你承担的就是付费这个费用，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但有些就是 弄一台小的 CD player，
对，就我刚刚讲说、就我自己
那个比较风险比较高，
专辑我已经买的呀，或者说不管是我音乐我 download 下来，那我应该放是 OK 的嘛。
不过因为在公园的里面虽然是属于公开场所啦，那但现在智慧财产局他认定说这些属于合理使用，所以呢目前在公园里面你要唱歌跳舞基本上是可以的，那因为它没有盈利，店头因为有商业行为，所以店头部分不行，一般公园现在是可以的
哦。所以其实呢很主要的一个区分当然是使用这个音乐上面是不是有盈利上面目的的一个考量，或者是说是非盈利的使用，其实还是有灰色地带，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使用上面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不清楚的时候，有时候上网 Google 一下看自己这样的使用、如果说你有疑虑的时候 double check 一下。
我觉得这真正的定义就是公园或者是活动中心虽然被视为公开场所，但它不是盈利场所，你在使用音乐的目的也不非为盈利、那政府会从宽认定所谓的合理使用，以前是动辄被告啦，那现在是现在这部分放宽以后 管理业者也不太会再去注意这一块，所以我相信这块部分目前是应该可以合法使用。但一般商用店面，比如说你是开屈臣氏、开莱尔富，
对，就一个对外一个公开营业的店铺，对，
有公开营业的店面，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商业行为，然后你不管是情境塑造或是以揽客为目的的话，基本上牵涉到商业行为，这个部分如果你使用音乐的话，都应该要申请公播的公开授权。
是是，其实呢，就是公播这个公开音乐授权啊，去申请，其实呢它不麻烦，国内呢也有很多家业者也好，或是唱片公司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呢每一年呢、啊、就是年费，泡泡所知，像以前在唱片公司的时候，公司当然也有这一块业务，这个费用负担没有到很高，大概一个 range， Steven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几千块到一万多块都有啦，
因为要看那个歌曲的数量，
对，看你使用的频数跟你歌曲的数量，这个部分各业者有各业者不同的规范，原则上你可以选择这个业者他有你的店面店内使用音乐上的需求的音乐、你就选那一家，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是，
那费用的部分基本上都不会很高了，
真的，
对，
真的
一年下来一万多块，基本上一个月几百块，我相信是大家都应该还能负担得起，
毕竟就是还是以说使用者使用的自己也安心，不要觉得
对对
啊这样子用。那有些呢是可能是真的不知道、不晓得这一方面的资讯，如果说有遇到的话，也许可以就做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样子是也不错。刚刚呢提到说，像是很多音乐人啊在办自己的演出的时候也会忽略掉这一块，但是呢为什么音乐人在办演出的时候也还是必须要合理的使用这一些音乐，就是牵涉到因为这些音乐等于说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版权，那何况呢音乐会毕竟只要你是有售票行为的话、那就回归到刚刚讲的它也是一个盈利性质、所以呢也还是回归到多多去注意自己音乐的使用。YouTube 这几年也是在音乐上面版权这一块，是不是他们也做了很多协助创作者让他去做使用？
YouTube 最早是采事后审制啦，就是、就是你有个账号，你音乐就可以先上，
是，
对，然后你上了以后呢 YouTube 认定就是这个音乐的著作权的部分你应该是完整取得、所以呢你就可以上。 YouTube 它的措施是这样，他认为说除非你是恶意的，那如果 你非恶意的话，他如果有人检举他也发现这个事情属实的时候，他会给你停权、对，或是 YouTube 发现你送上去的音乐已经有其他著作权公司已经注册完了，他告诉你这首音乐是不能够商业使用的，
对，
就会要求你说这个音乐不能商业使用的话，你就不能透过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拆分的机制去取得营收、那对 end user 就是上传的音乐工作者而言，他就很清楚说这个音乐它的使用的范围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的我觉得机制建立还蛮好的。另外就是有一些本来就是著作权公司它已经完成的音乐著作，它就是把它传送上 YouTube 的话，基本上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按下它下面有一个显示详细资讯，下面里面就会提供所有完整著作权的内容、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看得到，甚至包含管理机构也都可以看得到，
是，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唱片公司要使用这些音乐，通常都会确认我手上的所有的录音著作权的证明或者是词曲著作权证明是完整的，我们才能够把这些音乐上传。
是，
上传完成以后上面就会显示你的音乐的著作权来源是来自于哪里。
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想我也不会有问题。但以 end user 个人使用的部分，就是 YouTube 是这样认证的，如果说你太常被停权，那你以后那个账号就会被取消，
对，
然后你就你也拿不回来，很麻烦。
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要比较注意，这些都是针对你不懂音乐著作权一个小小的提醒跟处罚。它虽然没有牵涉到违约或罚金这件事情，但毕竟将来你苦心经营的账号里面有几十万粉丝的账号被停权，这个部分也不是好事，所以 YouTube 是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你说你不能侵权。那 YouTube 已经跟所有著作权公司都达成共识了，未来又尽量就采取这样的方式处理。
对于说双方的整个创作者也好啊、还有观看者的观看端来说，尽量创造是两方都是
双赢的
条
件。对，因为 YouTube 希望就是最大的立场就是它的会员数是越多越好。
对
对，因为它的广告 插入的次数越来越多，对，订阅次数越来越多，这个对整个网络上的互动其实是良性的。那另外还有很多的平台，比如说 KKBOX， 唱片公司在上传的同时就已经跟著作权公司都达成协议，这些音乐著作权 KKBOX 除了负责词曲段的授权以外，也会支付给唱片公司就是关于录音段的费用，所以这个部分的版权也都是完整的。像 KKBOX 这些平台的话，他们也有付费跟不付费的非付费的机制，就是免费的机制，免费就是不管广告什么都对大家比较麻烦，但至少就是他在费用这一块跟著作权的完整性是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安心正常使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像我们现在正在录制的 podcast 嘛，它比较算是这几年台湾蛮火红的，也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介。在 podcast 上面使用音乐的规范也是在这一两年开始呢比较明确一点，那前面呢也是比较灰色地带的状态。 podcast 它也算是一个公开播送，所以其实它牵涉到的音乐版权也是蛮多种，所以才会说你等于说在录制 podcast 的话比较不建议说你在没获得这些音乐版权之余就去把它撑在即使是 background music 这样使用是不建议的。
这个是尽量避免啦，就是因为这牵涉到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些音乐的时候就是在使用别人的创作的来源，那这些都有人管理。你在网络上面，特别现在这条线我们都应该算是公传公开传输的，这条线上面因为所有东西都在网络上会现行，就是会让大家都知道，所以就是要小心，就是如果被人家撤录下来，其实确实是有证据可以主张他的权益的，所以这个部分会比较麻烦。我是比较建议说像公播也好公演也好，有时候就演出完就算了，那很多人也不太会去特别注意，除非大型啊，除非你说江蕙啦或者是费玉清他们的告别演出，那当然很重要啦大家都在看，那个当然是动见观瞻，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公演公播的话，有时候忽略掉就忽略掉了，所以就也不见得会那么严重，但公传的部分因为它会停留在网络上，所以这个部分很小心。
Steven 的音乐版权虽然他了解的很透彻，但也很明确的知道有非常多的灰色地带，
对，
很多时候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在很多重要的场合真的要特别留意，不要说去触法，那也是保护自己的使用权益。
当然还是有一些适合你使用的音乐啦，比如说国际著作权法是有规定，就是著作权人就是创作者，如果他创作了一首歌，不可能就是这首歌是永久都是有权利的，
是
他最后他终就会留到就是说，这首歌以后可能权利就消灭了，我们叫 public
公有财产，
公共财产那规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一张唱片，它从发行年开始往后算50年，那欧美是70年，它就变成公共财，对，所以有些唱片公司会找一些老旧的唱片，拿来发行，
对，
然后另外呢，如果是词曲著作权的话，是从著作权人死亡后满70年，有的满50年，这个著作权就消灭，就是你可以合法正常的使用。所以呢很多古典音乐基本上都已经属于公共财，
毕竟距离我们现在的时间今年刚好2022了，以古典音乐家逝世的年份这样算，其实都大概百年起跳了，
对对对对，那以他百年起跳的话，基本上这些古典音乐都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那对我们也就是可以合法正当的使用，并没有关系。
是，但是这边呢泡泡突然想到，虽然这个是合法正当使用，但像因为之前在公司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有发行很多不管是古典类型的，或者是古典跨界，但它就会牵涉到录音著作这一块，等于会是不同的演奏者，可能我们会邀请是当下当今可能正在很夯的音乐家来重新录制翻奏这一些经典的古典曲目，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刚刚 Steven 讲的他已经是公有财产的状态，可是对于就是录音这一块的话并不是，
对，录音当然还不是啦，但也有啦，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如果是2022年你往前推50年，在1970年以前的 老唱片基本上已经也都大概都可以
差不多
可以合法使用了啦，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放心。但过之后的50年内的这些音乐基本上的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如果可以的话申请一个著作权基本上并不困难，
是
对唱片公司基本上都会很乐意就是在收取少许费用的状况下提供你这些音乐使用。
就是大家不要太害怕说啊会有一个什么天价出现，其实所谓天价像国外的授权的版权音乐啊，很多网站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可以在线上就可以购买起来这些版权音乐，可是它就也有分，就是包含了地区的使用，以及呢还有你的用途，所以它会造就说哎，你购买如果单曲来说我的费用会因为你的使用目的而所不同。
对，会比较贵的我们在专有术语叫 sublicense 啦，就是说如果这个音乐的部分是再授权，因为授权其实就是一层一层剥削啦，
洋葱啊，洋葱，
你每牵涉到一个管理机构他就要跟你收服务费使用费，所以你只要牵涉过多的机构的话基本上费用就会变得很昂贵，对，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的。但如果说你要使用这些著作权音乐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啦。
第一步如果说我想要确认我现在要譬如我想要演奏这一首，那我很确定它就是1970年之后才创作的新歌新作品，那我要怎么去找，是直接上 Muse 的网站去搜寻吗？还是
你可以直接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一场演唱会有歌单其实很早就出来了对不对，我通常就会把歌单整理好，现在网络其实也还蛮方便的啦，可以从网络可以看得到说哎，这首歌是属于哪个著作权机构，
是，
对，那你就跟他说哎，我是某某某我要开演唱会，那我要唱这些歌，
对，
那你就发信给国际唱片公司的著作权公司去申请、
哦、
那如果这样还申请不到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的代办机构叫 NPA， 那你可以用网络上去查 NPA， 基本上你把歌单给他，你告诉他你的用途，他会帮你搜寻到所有的唱片公司的来源，这也可以。
是，
那另外如果是一般音乐会演出的话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你就给 Muse 的告诉他歌单是这个，我的场次多大，然后我的售票均价是多少钱，他基本上会告诉你一个费率，大部分小场演出几千块而已，那就是你付一下就没事了。
是是，
如果是要申请使用发行使用的授权，比如说像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需要跟唱片公司国际唱片公司申请，然后通常他们要有一笔价格不菲的版权费。
哦，这个等于是在制作端的时候。
对对对对，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广告音乐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广告音乐都喜欢用古典音乐，因为它费用低廉。
没错，这个就是小秘密啦。
但如果说你要使用一些流行歌曲的话基本上都不便宜。
真的没错，就是广告音乐特别刚刚就是泡泡提的，我讲的比较含蓄说有分比较多种价位，其实就是 Steven 讲最所费不赀的特别就会是广告音乐。
对，那个我们叫商业使用啦。
对，商业使用，
对，商业使用的音乐、
嗯、
因为它就是它的音乐在完成以后它会跟那个广告的部分牵在一起，有些艺术家认为说就是他授权给你可是他不见得认同这个广告，但他还是得授权给你，所以他会收很高的价格，单价的部分从最便宜的几万块到最贵的几十万上百万都有可能。
他的收费范围其实他没有一个一定的价目标，他有点像是你自己去认定这个作品你觉得他用在这个商业用途上面他值多少的金额。
对，
很主观。
扣掉这一块基本上大部分的使用都有一个费率标准，就是很少会超过这个费率的上限。
嗯，
就是不管你申请单曲授权最多就是给你，就是给你用或不给你用，但费率是固定的、
是
好，或者是你去公播的部分的费率也是固定的，或者是你上网的费率也是固定的，这些基本上唱片公司或者是著作权管理机构基本上都定出一个费率的标准了，各位不用担心说这些东西被开出一个天价，唯一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商业使用。
一般的个体户就是一般民众状态其实比较少会去使用到所谓这样子商业音乐，
很少
很少，大部分其实都一定是公司企业上面、他们有一些特定的目的需求才会需要使用到这样子类型的。一般音乐版权费用的部分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夸张天价，
找对单位啦，公播公演公传找 Muse 的找阿口就可以、然后如果是要申请来编曲再创作直接找著作权公司， 电头的使用就是刚刚讲公播，
对，
然后上舞台演出就使用公演，
是，
或者是在网络上使用公传，这些东西基本上我刚刚讲就是找 Muse 的 Arco 这些管理机构就可以了。
嗯，
对，那如果你说你喜欢听串流的音乐，在 Spotify 或者是 iTunes 或者是 KKBOX 这些平台，在音乐的管理上面是很健全的，原则上你免费它就是给你广告啊，你付费就是没有广告，
嗯，
但是就是可以无限畅听，他们都已经帮你把版权费付完，你也不用担心。目前的著作权管理的部分其实算是完善的啦，
嗯，
好，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侵权，除非你恶意，
嗯，
好，就是你上了一次商业广告，但是你不愿意付这个费用，你还是硬上，那这个部分属于恶意，这个才会有问题。目前的机制算是很 OK。 那如果你要申请著作权的话，基本上现在很多众团机构可以帮你，就是说你可以询问 A 加 B 加 C 加，你告诉他说，哎，这首曲子我找不到著作权，
嗯，
通常也都会有人给你解答说啊，那没关系，你我帮你查看，查得到了他就告诉你说你去找哪一家，
对，
基本上也不会很难，
是，
对，所以我刚刚讲过，就是像我们在申请一整张专辑的著作权的话，我通常就会请 NPA 帮我们查，
嗯，
那他一查就知道是哪一家，
一定问得到啦，
对，现在都已经一定问得到了，
是，
那有些 public domain 我刚刚讲过，就是古典音乐你现在使用上面只要照着标准，就是台湾50年，然后国际是70年，
70
遵照这个准则，在使用上问题也不会太大。
比较是音乐创作者，很多人其实也搞不大清楚这上面的一些差异，也是呢从创作中然后去搜集这方面的资讯。我一些作曲的朋友啊，也会自己就是创作出来的，就刚刚讲是他们的宝宝嘛，一个作品，会比较无从知道说我这个作品这样创作出来之后，它的所属的这样子版权应该何去何从。那我觉得这个可以等后面有时间的话呢，再跟 Steven 我们的下一集之后可以来聊一聊。我觉得是从创作人的角度怎么样去顾好自己的宝宝，那自己的权益又在哪里，嗯，
这个部分我们以后再聊，因为这部分牵涉到比较专业的领域了，
是，
对，因为它牵涉到演出，牵涉到录音，牵涉到制作，牵涉到创作，每一段都有属于它的权利，
嗯，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今天聊应该是聊不完，
对，要讲到天黑了，
是啊
另外想问 Steven， 像是如果说在办婚宴的时候啊，结婚的时候很少会听到他可能整场是古典乐，我就会比较少。我是有一位音乐的朋友，他整场都是放古典音乐，真的很特别。但是以大部分现在新人也会选好他自己一整系列的歌单，这样子播放给在场好几桌这样子宾客，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理论上是要付钱啊
我问了一个，我好好奇，对啊，
就其实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把歌单的部分丢去给 Muse 的，告诉他说我这个婚礼某年某月某日，
嗯，
好，我私底下讲啦，就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付钱啦，
啊，
但是也不会有，但大部分的众团机构也不会太去触人家眉头啦，
是，
除非你办一个世纪婚礼，然后阵仗搞那么大，最后不付钱，那个才有可能，因为那个是一次性的活动，
对
你也不可能一个婚礼办好几天，这样也会办好几场另外就是通常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录影存证，才有办法去跟对方要求说你侵权，
哦，去举证，
对那因为这个部分举证困难，
嗯，
所以才会有说，比较少人会去申请这个事情，
是，
但理论上他是要付钱。
好的，就算是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范畴里面了，就是婚宴的
对对对对，就像前几年有一个争议，就是生日快乐歌，其实那首歌是有著作权的，
前几年有，我记得有新闻，
那后来华纳主动放弃，原因很简单啊，就是你今天在家里跟家人朋友，或者在 KTV 或者在哪个特定的场所帮人家唱生日快乐歌，
是，
难道你还要付钱吗对，那这个部分就是牵涉到就是你扰不扰民，就是你如果这个行为已经干扰到民众的生活，
嗯，
那我觉得这个著作权，因为著作权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著作权要强调，就是第一个保障著作权人的权益，第一个就是要发扬不管是音乐或艺术的表现，因为那是人类的文化，
是，
对，所以它最重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尽量以不干扰到民众的生活， 像华纳他有生日快乐歌的著作权，他最后放弃，因为就是让它变成公共产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真的是一家一家每个人的生日都去告你一次，
他也会疯掉。
对大家而言，他都不是什么好事。华纳自己也说，我虽然有这个著作权，但我从来没有主张我这个权利，没有错啊。
谢谢华纳音乐。
后来现在已经这首歌已经变成公共产了，所以就不会有这个争议了。
刚刚就是一个灵光乍现，突然想，
对婚宴也是啊，你每一场婚宴都闯进去就给人家录影，然后告诉你说你侵权，我真的觉得那个很好笑。
会被人家赶走。
对，另外也牵涉到一个，就是它属于私人场所啦，整个如果是要诉讼法律程序的话，基本上最有可能遭殃的是婚宴业者。对，所以婚宴业者如果我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大部分婚宴业者都很诚实，应该都有申报。
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话，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我觉得互相多多提醒啦。
对啊，
可能花费只是小小的一点点的费用，但是呢我觉得很主要是一个你使用的安心，那也使用的放心，而且重点就是开心嘛。今天呢跟 Steven 聊了这么多以使用者出发的音乐版权，另外呢在网络上大家可能会关键字就会打免费音乐使用，很多的网站它可能会秀出来说免版权音乐，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所谓叫免版权，那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去解读呢？
并没有所谓免版权啊，是因为业者呢部分就是他委托伪制委托创作以后，同一个时间其实要求就是著作权放弃他这个权利的主张，特别是在那个平台上。所以呢这些音乐呢都叫免版权音乐，它可以自由让你自由使用，而有些确实已经是所谓我们讲说 public domain 的音乐了，
公有财产。
那有些音乐呢是著作财产权跟著作权的来源不明，我们有很多音乐就是你可能在家里写一写变成 MIDI， 然后或者是整理整理做好以后你就直接上传给这些平台，但你没有标注说这权利是属于谁，那这些音乐我们都叫免版权音乐，就是直接给大家使用啦。对，那有些是像一般使用上面，比如说学生要做毕业作品，然后再要在网络上下载音乐，这些东西牵涉到都不是属于商业行为，所以唱片公司特别同意，就是这些权利都会开放给这些 end user 使用。对，基本上那剩下的部分，像如果是商业用途在使用这些音乐，我相信任何平台都会告诉你这个要付钱。对，
没错，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他们就是要靠这个赚钱，但他们需要靠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免费音乐的推广，
是
去让这些音乐散播出去，
对，
我最后才有可能去从商业行为上面 收取到这个费用。
是，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层面切割成两块，一块就是以推广为主要用途，你如果是学生
报告啊，
报告做报告啊，这些啊，你要使用这些音乐没问题，我都是 free 的，或是价格非常低廉。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签在商业使用，我就要套在广告上面，就遇过就是一首歌就是1000美金，跑都跑不掉。
我们以前在制作很多企划很多专辑，我们因为还是要推算回成本嘛，成本考量器里面就会含一个音乐的版权的版税这一块。
对，
这个呢会因为所属艺人他的公司不管是他们的定价也好啊，或是政策等等，他会这个版税真的会有高有低。
对，
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我们在制作上面的成本考量。
对，没错，
像泡泡以前在公司可能有很想要发行的我想要推的歌手的音乐或是推的团体，但是呢算下来成本之后其实很高一部分也许就是在版税上面，会希望就那时候也会问过 Steven 说有没有可能让步嘛，那当然 Steven 去协调之后可能就会告诉你对方公司也许就是认定我的音乐的作品它就值这个价值，所以他们可能在价格上面就没有要退让的空间。当然相对回归到我们制作端的话，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不得不放弃，可是那当然是因为综合不是只有单一的原因啦，只是说这是其中一个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不过我还是提醒了，就是免费音乐的品质跟你正常付费使用的音乐的品质一定会有差异。
是，
如果在使用上面不方便的话，找需要付费的音乐我觉得还是一条正途啦。那有些免费音乐我真的听过，真的就是状况并不是那么理想，
包含音质啊，
对
还有整个音乐的设定啊，创作等等的。
对对对，因为这些可能就是在初期的 promo 推广上面并不是那么的普遍，所以呢他们也不对这音乐的成功率不是那么有把握，那他们音乐上免费的平台提供给大家下载使用，相对的他不可能花太多的费用。对，不可能就是找乐手来录， 可能自己在家里用 synthesizer 做一做，整理一下，做了一下，然后转成音档，然后提供给大家。然后编曲上面的节奏的部分也没有处理得很完善，甚至配器也没有很完善，这个部分可能大概就是我们讲的能力值可能就比较有限了吧。
嗯，就真的还是羊毛出在羊妹妹身上。
要使用高品质的音乐，那就是买有版权的音乐啊。如果说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需要使用衬底配乐、免费音乐，我蛮赞同这样使用的。
是啊，是啊，就是看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使用目的。跟 Steven 的抬杠当中呢，大家应该可以解惑一下，可能有些跟我有想到几个使用的音乐用途上面。那如果呢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大家想知道的话，也欢迎可以留言私讯给我，可以呢来问一下 Steven， 就是各种不同的用途可以再回馈给大家。
没问题。
想问问看 Steven， 因为现在毕竟还在公司嘛，那最近呢在制作的音乐也是套装吗？
最近在做两个比较重要的套装，一个是我现在在做 一套云门舞集的今年度的比较重要的郑中龙跟林怀民的影片的套装、那另外一个是我今年也要开发一个电影配乐的套装。
不瞒大家说，因为 Steven 其实在过去呢也有做过也是跟电影相关主题的套装、我自己印象中有两三套嘛，跟电影
对两套是都是六张啦，所以这次应该会是差不多在90首上下、我会尽量希望就是把比较这100多年来最重要的电影配乐创作者的经典作品都留下来。
所以这一套跟过往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区别会是在、
之前部分我们是尽量就是套装分成配乐类，
是
分成歌曲类，就是歌唱类、然后分成还有古典类。这一次呢我们会尽量把力气放在配乐类。因为这几年几个比较重要的配乐大师，他们就像比如 Hans Zimmer 或者是 Ennio Morricone， 他们基本上留下非常多的经典作品，有的很多也改编成可以演唱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很熟悉。那我相信这些配乐有它非常重要的传承的价值，然后有些影片的部分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经典，我们尽量把它留下来。
电影配乐啊，不管是当茶余饭后或是你各个不同的闲暇时做聆听，一个很好很悦耳的来源，也包含说当你在听的时候会想到，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你可以再去回忆起说当时这个电影里面的哪个片段啊很印象深刻。
对，
那我觉得这相同于，因为泡泡是非常爱追韩剧的人，每一年都会出就是韩剧的配乐大全，其实是类似的道理，就是你听到这个歌手听到这个配乐就会想到可能是哪一出很夯的剧。有些人反而是没有看过这个剧或是没看过这个电影，可是当听到歌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反应会是很好听，然后再去追溯回去说这首是什么呀，然后再找到原来是出自于这部剧或是这个电影，然后再回去看，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趣味。
对，没错。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次的电影的部分我们尽量收罗完整，那我们也都陆续在整理，因为不管关于电影也好，或者是关于配乐者也好，或者是关于影片或关于搭配影片的场面，都会有一些经典的画面，那我们尽量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勾起大家，因为这是回忆，我相信大部分人这辈子一定都走进电影院看过电影，所以一定会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而且现在电视上面电影台也很多，所以有些电影今年跟不上没关系，明年也许在电视上
看
得到。那如果家里有比较好的音响，可以让你比较感动的桥段，基本上都有配乐存在。
这个电影配乐套装的内容啊，我看 Steven 挑选的这一些电影比较不是近几年产出的电影，会是过往的电影为主吗？
因为越新的电影曲目原来申请啦，但我们会尽量往比较新的方面申请，但旧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兼顾啦。对，
了解。
尽量就是让大家可以从你可能还没有出生的年代一路到现代，尽量把这100年来的电影尽量都留下了。
Steven 今天呢在 Jukebox 呢分享他的私藏歌单，是他最近的歌单，就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最近在听的呢刚好都是电影配乐。
第一首不是电影配乐，我喜欢的是那个 Cecilia Bartoli，
意大利的男高音歌手 Bocelli。
他去年的一张专辑，他跟 Cecilia Bartoli 唱的一首 Pianissimo 这首歌，我介绍给大家是因为说我非常喜欢 Cecilia Bartoli 的声音，高音婉转娇媚，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这首歌，这首歌也唱得非常细腻。
在听的时候啊， Bartoli 他歌声一出来的时候，人家讲的耳朵怀孕的感觉，
是、
就会觉得天哪，好好听，因为他声音是走非常圆润优 雅，而且听起来是毫无压力，你不会觉得有压迫，不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压迫，很像在吃小时候棉花糖砰砰的感觉。所以 Steven 呢，这一首推荐给大家 Pianissimo， 他在 MV 导演拍摄刚好就是截取意大利他乡村的风光、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说哇美景，然后配上这么优美的一个二重唱。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来自电影的配乐，
这个电影叫亲爱妈咪 Ludovico Einaudi， 这个钢琴家家学渊源、那他有很多创作专辑，
是
那基本上介于跨界跟古典之间，他的音乐呢非常非常的具有一个现代感，所以很多那种当代音乐就很喜欢使用他的音乐做配乐。那这首 Experience 我非常喜欢，他其实有三首音乐有被选作电影配乐，那我特别喜欢这一首，非常的飞扬跳脱，然后非常值得大家一听再听，
等于一直轮播不大会觉得很腻。
其实他的音乐很单纯，你如果仔细听会发现他是一段旋律不停的在重复，不停在叠加他的音乐，他其实基本上选择当代的比较接近极为主义的一个音乐类型，
某种程度的还蛮洗脑的。
对对对，
我记得进公司 Steven 应该可能忘记了，那时候刚好办一个圣诞节大家做交换礼物、我超级幸运，因为那是我进公司的第一年，那我抽到的刚好是抽到 Steven 的那份礼物，一直当然留到现在保存着。大家就说啊，我抽到 Steven 的，我还想说那是什么，就 Steven 就跟我说很珍贵，然后我想说很珍贵，然后想说旧旧的牛皮纸，然后看着人家都有包那个礼物包装，结果我一打开哇，里面呢就是有好几张专辑，就非常感谢 Steven 割爱，里面那几张呢我每一张都非常喜欢，包含了有阿巴合唱团，然后还有海上钢琴师，海上钢琴师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爱的电影，包含他的配乐都非常的好听哦，还有新天堂乐园那一张，那个辛德勒名单里面的那一张专辑，不知道 Steven 感觉应该是忘记了。
不，我基本上我会送的专辑基本上我手上应该都有两份啦，因为、以前买唱片真的是拿菜篮子去买买然后忘了我有两份耶，怎么办，好，一份就拿来送。
Steven 在家里呢有收藏了万张以上的唱片，整个呢就是很厉害收藏达人。
古典音乐多的话你收藏就会越来越多啦、这个部分没办法，就有很多唱片其实基本上听过一次就没有再听了，但是就是舍不得，就是一直保存下来，所以现在就有这么多，没办法。
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电影《往事如烟》
Summer of 42， 创作者是一个法国作曲家叫米歇里格兰、那他得过我记得是三座
奥斯卡金像奖，
就包含这一首。米歇里格兰他基本上是一个很浪漫的法国音乐家，他另外还有一部其实我也觉得很好听，就是秋水伊人，他们专精于电影配乐。米歇里格兰也是在这两年前才去世，
对，
所以我特别把这首往事如烟再拿出来给大家听听。
下面呢这一位呢大家应该是不陌生，因为是 Ennio
Morricone， 他之前有来过台湾啦，那一次我也刚好恭逢其盛，那个时候他已经高龄80了，他写过无数的配乐都很经典，那我特别挑这一部是因为电影也非常好看，而且演电影的里面的那几个主要男主角男配角女主角、Jennifer Connelly 都是后来就之后在影史上面都非常有名的艺人。
对，
那这部四海兄弟其实当年拍了一个影片总长拍了大概6个多小时，但我记得我那年看的时候看的是2个小时的版本，剪得支离破碎，所以电影最后没有得到什么奖有点可惜，
是
可后来导演有复刻就是4个小时的版本，整个结构就变得完整了，那整个叙事张力也都抓出来，所以这部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后来才被视为影史经典之一，它的配乐也是、
觉得只要出自 Ennio 他之手的音乐作品啊、好像没有难听的，不大可能。
对，他里面还动用了一位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就是 George Zanfair， 乔治詹菲尔，他是一个拍笛手、他也是目前世上最有名的拍笛大师。
而且因为我非常喜欢 Ennio， 就是因为刚刚讲的刚好我抽中的这个圣诞交换礼物里面呢就是出自他之手，有新天堂乐园还有海上钢琴师都是他写的。
对，
电影配乐就是好听到是你单听音乐，有的时候其实你没看过那个电影的时候会刚好，如果你心情不是很好很低落的时候听的话会想哭、会 会想要掉眼泪，就是我觉得他整个在音乐的乐思乐念旋律上面的安排就是这么的可以指导你的心里面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他的音乐会成功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刚好在07年的时候他才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是的没错，
对，是史上第二位获得的作曲奖。
因为很可惜啊，他几次就是角逐奥斯卡最佳配乐都失败、
嗯、
其实 Ennio Morricone 已经是举世公认的配乐大师，他从来没有得过一座真真实实的奥斯卡配乐奖、
嗯、
所以呢最后那个美国音乐学会就最后还是为了感激他的成就颁给他的一部终身成就奖、
嗯、
因为毕竟他一生当中写过超过600部的影视配乐，
对呀、啊，
产量非常惊人，但重点经典的部分也非常的多，这个真的是很难得。
对，所以没有得过奖这个也蛮让人
匪夷所思的，对对对，他其实很可惜，很可惜，
是，但是最后就是还是有颁给他这个终身成就奖，也算是、嗯是让他整个配乐上面呢真的实至名归。 Steven 呢也推荐给大家等于是近几年推出的另一个版本的电影配乐，变成是翻唱。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段，你听了那段主题旋律以后、
嗯、
你再回头听你会发现，就是说这几年就是流行跨界，我们把这些经典的主题的部分然后填上歌词啊，就变成一首歌。
对，
你就可以体认到说像 Ennio Morricone 这样子一个伟大的大师，他写的创作是可以入歌的。我们听听看，就是由 Andrea Bocelli 跟那个、
Ariana Grande 小天后，
对，他们一起唱唱看、嗯欸、其实也别有一番不同的风味啦，
不大一样。我觉得 Ariana 她刚好特别来唱这一首的时候，她在发声她有做一些调整，
对，
所以跟她在她自己的专辑在演唱上面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不大一样，
不太一样。对，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版本、哦、Steven 你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原则上我喜欢另外一个叫 DuPontis 他唱、oh. 邦蒂斯，他有一首改编成一首叫做 Your Love， 这一首唱的主旋律就是我们听的这一段主旋律、
mm.
对，基本上 Ennio 的作品非常常被翻唱、
mm.
对，各有所好，那我想大家可以都挑来听听看。
听啊，做一些比较的时候会发现真的蛮有趣、欸、
对，会很有趣。
对，你在听就是可能副歌的时候会知道哦这一首来了，然后可是换了另一组的演唱或者说另一个人的唱法不一样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诶是同一首吗、嗯、这样子。
对对对对，
Steven 从过往到现在啊，你喜欢的音乐类型有没有改变过啊？
基本上我还是以古典为主啦，我最近都在听比较长的马勒、
嗯、马勒嘛，我刚对对对，我刚心里就在想马勒，
但我还是会在公车上听这些我刚刚谈到这些电影配乐、
嗯、
因为就是你只要 YouTube 找一找就表上可以找到不少，而且我现在整理这些音乐那我也常听，所以就把这个挑出来，我做过什么我就听什么啦，做过爵士，我也做过古典，也做过流行、也做过配乐，也做过跨界。
当然因为我们毕竟做音乐的话不会设限说只听哪一类型啦、嗯、其实应该说各式各样音乐各种类型其实都会接触。我一直觉得 Steven 好像很喜欢跨界类型的音乐。
对，因为古典音乐的部分基本上我大概听了一大轮、啊、喜欢的跟不喜欢的也都泾渭分明了、
嗯、
那如果这几年没有更好的版本的话，原则上我还是会以我之前听的旧版本为主。后来听流行其实我也不太吃得下，然后慢慢就转到像跨界一样，就是爵士跨流行，古典跨流行都可以，那就是因为这些音乐旋律你都耳熟能详，音乐的部分经过重新编曲以后它有不同的味道，
对，就翻新。
对，不过那几年也都在做跨界，所以没办法，
跟工作绑在一起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做什么样子的音乐作品的状态 Steven 就会听哪一类型的音乐、嗯。下一首呢是电影 One Day。
hey, Richard Pullman 的话基本上这个配乐家基本上比较少人听过了、
嗯。
但我以前很喜欢他的一部电影配乐叫浓情巧克力，那是配乐他写的，那后来我又听到这首真爱挑日子，那我也觉得还不错，这个曲子因为旋律写的还蛮哀婉的，那个故事呢基本上也还蛮感人的啦，
对，所以浪漫片啊，
浪漫片啊，那我想说你也不可能就是永远都是电影片，永远都是星际大战啊，都是 Ennio Morricone 那种史诗巨片、
嗯、
小品类的部分音乐我也挑了一些给大家尝试看看。
是是，我认识到这个作曲家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关系、嗯、是先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才知道这个作曲家，然后 也是听到这个音乐觉得这一首啊，我觉得很像那种我们听到 background music 的类型，现在大家滑 Facebook 的时候会看到那种解说电影，就是把譬如说一个电影它可能浓缩成6到10分钟之内把它解说完。真爱挑日子这一首的话，我觉得拿来做这一种
蛮多的，
用它的这个片段，
因为它钢琴伴奏还有管弦乐的部分写得很单纯，不会很复杂，那也很舒服。这种音乐有个特性，就是你无论如何，无论任何时候，从任何一个段落切进去，你都不会觉得被切断的那种感觉，
哦，不会很突兀。
它比较，它很有那种 ambient music 那种环境音乐的感觉，对，
会觉得好像似曾相似，好像在哪个广告啊，或是在哪一部戏的桥段，好像听过，可是又好像哎，没有。就我就觉得这是它蛮特别的地方。接下来
这一首那个Cinematic Orchestra 写的 Arrival of the Bird 是一部迪士尼的纪录片，叫火鹤降临，我记得是这部电影的纪录片的主题音乐，
是
觉得它的管弦乐写的还不错，对，然后堆叠感很强，很有那个气势，就好像你听久你会发现就像火鹤一样翱翔在大草原上的那种感觉，
对，它会有一种很辽阔的感受，
对，
然后
天地辽阔，
好像是中国央视拍了几个广告还是什么的，有用它当作配
乐，对对对对。那我也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还蛮好看的，迪士尼拍的这些片子都不会太难。
接下来是大家不陌生的《色戒》这一部电影，李安导演拍的。
我其实喜欢的是这个配乐家叫亚历山大·戴斯培，对，他的音乐很特殊，就是他既是一个西方音乐家，但他却能够描写那种东方女子的温婉。这首曲子大家看不懂，它叫王之家的主题，王之家就是那个女主角，
是
对，它可以描写那个女孩子的温婉的那种心态。那这个曲子在电影里面经过多次的变奏，有呈现出一个女性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风貌，我觉得是还蛮搭配的。
一个西方的作曲家，那他可以用音乐来描写东方女性的性格特征。
其实我拿这一首曲子跟下一首曲子跟大家分享，就是下一首曲子是 Michael Nyman 电影钢琴师与他的情人配乐，
是
那这个女孩子就是女主角，她不太讲话，她只会弹琴，她把她的所有的情欲都全部都表现在她的钢琴里面，所以钢琴变成她的语言的工具。我就拿这种西方女性跟前面王之家那个主题的东方女性这两个拿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同样是西方作曲家，但写出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音乐类型，那大家也可以就电影的部分做个比较啦，
是，
对对对，一个是李安，一个是女性导演郑康平，但他们都创作出非常出色的电影，然后也有了非常出色的配乐，对，
真的是非常多部，而且已经蛮多首的，可以分享给大家，是近期呢 Steven 自己私藏在聆听的歌单，
对对，
我觉得这里面每一首啊都很适合客人来家里的时候放着，然后这样聊聊天，很 lay back，
啊，
我觉得很适合，
将来有机会还可以再整理更多啦。
没错，就是我们后面会再聊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的时候会再分享给大家不一样的歌单，那今天呢非常感谢 Steven 来到 Joker 泡一下，
谢谢，
也谢谢 Steven 呢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感谢 Steven， 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